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11号的时间呢。
对了，
有文慧老师，
有
万峰。
是的，是的，万峰老师呢，今天看起来呢，精神呢普普通通。那么希望呢，透过直播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万峰老师精神呢就慢慢的复苏过来。
哎，因为呢，我现在经常呢在晚上做神的工作。
什么工作？
在凌晨的时候，我在写一个网页。所以呢，
什么网页呢？
就为了这个上月界预备一些基建的工程，就将一些的粤语的诗歌都放在一起。
是，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万峰老师啊，蜡烛不能两头烧
啊，都在烧了，烧断了，差不多。
对，所以我们要为你祷告啊，希望万峰老师呢有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心很好，但是呢也要把生活作息的时间呢好好的规划一下，特别呢早上有直播啊，要早起，要早出门，所以呢万峰老师多保重。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星期一的早上大家早上好
啊，那祝福大家也是礼拜一的时候呢，虽然休息了两天，
不是蓝色
不是蓝
色的，对
啊，每天都是彩色的，应该
是的，
但是呢，彩色的时候呢，也有红色，有黄色，有绿色，有些时候呢是很通畅的，有些时候是很堵塞的哈。
是是，我觉得万峰老师现在好像就有点堵塞的情况啊，不过很好啊，我们有彩色的星期一，不是蓝色星期一，有点忧郁，有点提不起劲啊，应该是彩色的星期一。
哎，可能是睡不好啊。因为呢你知道呢，现在呢你如果在我们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我们开了一个新的栏目，它叫网边喊话。那它呢就有一个说宅在家里头睡不好，那你就可以呢点进去呢做一个投票。就
这不是新的栏目，而是呢
开了一个多礼拜，
对，一个活动，让大家呢有机会去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状况。那么希望透过这个状况也来了解现在呢大家呢生活当中呢遇到的一些挑战，那么希望能够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推出呢贴切大家需要的一些栏目。
哎，文慧老师，昨天母亲节你有没有啊找你妈妈做些什么？
你应该知道我妈妈在台湾，所以
我
是不能回去的嘛。我怎么找她呢？
你起码发个信息啊，发个视频啊，聊聊天啊。
谢谢万峰老师提醒，这个文慧一般星期日都会做的，所以呢，昨天呢是有跟母亲视频，不是只有昨天，每个星期天或者是周间呢，有的时候呢都会呢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因为现在视频还是很容易的嘛。那以前只能通个电话，那现在基本上视频，所以昨天母亲节不晓得大家怎么过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呢会一起来追剧。早期教会使徒行传广播剧呢已经进入尾声，最后倒数第二集，也就是呢今天明天我们就会将这个广播剧呢追完毕啊。那我们会听听呢，就是呢保罗伟大的使徒他是怎么样呢在主耶稣基督，我本来想讲说应该是接下棒子的，但是后来我想想他接下棒子以后他现在如何交棒。
对了，还有我有些时候呢在想，为什么圣经这么短呢？如果长一点我们就知道多一点那个时候的资讯呢。
因为神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他的启示呢已经将他要做的工作呢都告诉我们了，所以这是有神的计划。
但是有些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圣经这么长呢？得背好多东西。
好，我觉得呢，这个万峰老师呢，就是要按着他的心情来看圣经啊，这个千万不要学啊。那也有一些事情呢，也不要学，或者说呢，不要呢食古不化。那例如呢，多地呢已经叫停学生体育课戴口罩，因为日前呢就发生几起学校体能测试呢，学生戴口罩呢，哎，在操场跑步，因为要测一测这个放了那么长久的假呢，学生的体能状况怎么样？结果呢就猝死。那么究竟原因呢，还有待呢进一步的调查。但是这个很明显呢，就
好辛苦哎。
对，一个情况，因为访问过学生怎么样，他们就说呢，戴着口罩呢跑步，第一圈还行，但是他们通常呢都是跑几圈的嘛，这个不行，真的不行。所以呢，现在呢就希望呢，这个各地的学校，虽然我们出外还是要戴口罩，但是当你运动，当你呢做一些体力劳动的工作，除非呢你的环境，工作环境有大量的粉尘，所以专家就说您还是不要佩戴口罩，因为会影响你的氧气的摄入，对肺部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啊。同时要保持呢1到2米的安全社交距离。
哎，之前呢好像是半个冬天，所以戴口罩还觉得 OK。
对，
现在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完全不 OK。
但是我们还是要忍耐，还是要忍耐啊。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学校应该呢会注意了。这个就是呢，有一点食古不化。虽然的命令或者规定是这样，但是你也要考虑实际状况嘛啊。那么希望现在复工复学，有一些的状况是可以弹性处理的，只要大家呢记得呢卫生习惯仍然要继续的维持。那么像万峰老师这样，他虽然呢已经快忍耐不住了，但是看起来呢他还是愿意呢靠主忍耐的。
哎，对，那现在就先灵修，
对对，
然后我
就
去
对给
空调那边听听坐坐。
不是，要给你呢加一点心灵的力量。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哥罗西书1:24，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主工作，必须有主那样的牺牲精神。如果保罗要拯救罗马人，他必须先上哥哥他。如果他要做改变生命的工作，就必须天天冒死。哥哥他的精神必须重演在以弗所、雅典、罗马。牺牲的工作必须历万代而不停止。我们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下面是一个原则。给心碎者的福音必须有流淌着鲜血的心，几时我们停止流血，给人带来的祝福也几时停止。我们的安慰若不是出于真心，便不能做安慰的使者。我不知道基督徒做主工根本上不受苦难的洗礼，如何能结出累累的果实。我们不能医治自己感觉不到的痛苦，没有流过眼泪的心灵是不能传达感情的。我们要做传耶稣宝血能救人的福音工作，自己就必须甘愿流血。我们必须借由自己受苦产生的同理心，去补满基督患难的不足。我们将来要得的奖赏，不但是因为所成的功，也是因为所负的重担。那最光明的奖赏要赐给背负重担而不发怨言的人。
惧怕谁呢？ 依靠谁呢？虽有君兵安营攻打，我的心也不害怕。虽有刀剑向我冲击，我的心仍然安定。如今我得以昂首，逃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面前献祭，唱诗歌颂他。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如今我的一昂首，高过四面的。我要在他面前献祭，唱诗歌颂他名。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还惧怕谁呢？耶和华保障，我还依靠谁呢？
这首诗歌在5月11号星期一的早上呢，选来送给大家。昂首无惧，来自天韵诗歌班的歌声，也是圣经诗篇的经文，送给大家。这周我们可能要面对很多的挑战，或者说呢，可能呢已经呢开始复工复学，大家呢有一点辛苦了，戴着口罩，夏天又闷又热。那我们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有我们的家人就说戴口罩啊，真的是会影响呢我们的状况，我们的体能。是的，像万峰老师
已经好低了体能，
在戴着口罩呢，我都觉得他今天早上啊，如果十格是满分的话，他现在状况大概只有2格到3格啊。所以呢，大家呢为他多加油打气，希望呢随着呢咱们节目的进行啊，我们的万峰老师啊，这个格数呢就嘣嘣嘣嘣往上涨。
对，我准备去旅游了。
是的，是的，
希望未来快点那个疫情过去，我就打算去好远的地方了、
啊、是的，是的啊，我们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这是所有全世界人共同的心愿。那我看到呢，我们的劝慰子弟兄呢也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哇，这个他们那边呢开始复学了他说呢，这个毕业班昨天开学，今天就要考试，来检验一下过去2个月在网络上学习的效果，老师实在有够狠的啊。那考试戴口罩还行，还好不是呢去测体能，因为测体能呢就像我们说的啊，如果是戴着口罩呢跑个几圈下来就不行，老师是够狠的，但是老师也很想了解学生的状况是如何嘛。
哎呀，老师也很不容易啊，因为呢很多时候老师也不太会那些电子的那些学习的工具。
对啊，
那天呢我才替我邻居呢，他是一个中学老师，中文课、
是，
然后呢就替他出卷、出考卷，里头呢写什么古文啊，那些学习啊，选择题，然后呢又要测那个分数。
万峰老师，你应该说的准确一点，是他出考卷，您帮他在网上呢设计怎么样铺排上去。
对对对 对, 对，
您这样说呢会有人认为那个老师偷懒，是您在帮他出考卷。
也是了，
不算，这个万峰老师怎么可能是您出考卷，是老师出考卷，但是万峰老师呢帮他呢铺在网上。其实呢这一段日子大家都辛苦了，
老师都在学习啊，因为呢很多时候他们也从来都不会这些东西， 突然呢，就要从头开始学习。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很好，有挑战呢，才有呢新机会，也才有呢让我们呢有机会呢去看一看，哎，原来自己还有好多的空间，还可以再进步的。所以我觉得很好。那其实呢，上帝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给我们一些的考试，看看我们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呢，诶，体能测试，这个属灵的体能测试过不过关呢？这个考试知识上的圣经知识上又过不过关呢？
对啊，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我们线上今天可以每天放一条属灵的体能测试。
好，我就让我们的万峰老师来做好不好？
很简单嘛，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
好，那万峰老师只是这样出一题是不够的，很多时候一些考试也是测我们的耐力，我们的坚忍度，只有一天呢，是不够的，要持久，这个是大家都要去学习努力。就像呢教会的工作也是如此，当年的使徒他们真的是呢经过了神的测试，也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呢接下这个棒子。那么就像呢文慧前头说的，那么接下来他们的棒子如何交出去呢？他们如何呢坚持，以至于教会从那个时代一直延迟到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追使徒行传广播剧。
欢迎收听故事中的故事，早期教会。
今天讲的故事是参照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的内容。上一次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信徒在听完彼得的见证后，同心感谢神，明白神的爱是白白的恩典，要赐给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外邦人。在斯提凡殉道，耶路撒冷的信徒被逼迫四处逃难的时候，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工开始萌芽，信徒逃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那里。有些信徒只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传道，但有些信徒却把主耶稣的救恩向外邦人宣扬。普世的福音事工在安提阿这个城市扎根，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也是从安提阿开始。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安提阿在福音事工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今天讲故事的仍然是路加医生，请留心收听。
我是路加，今天我会继续讲早期教会传扬主耶稣救恩的精彩故事。耶路撒冷的信徒恒心祷告，他们同心把那些归信主耶稣的外邦人交在天父手中，求天父指示他们应该如何带领这些出信的人。他们在圣灵的引导下做了智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了早期教会传福音的方向，扩大了传福音的版图。
各位，请安静，请安静。我是雅各，请听我说几句话好吗？今天很多外邦人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先是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哥尼流，跟着信耶稣的外邦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安提阿这个拜偶像的地方。
感谢主，
我强烈觉得我们应该派人到安提阿栽培出信的人，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哎，各位，我是约翰。
约翰你好。
我本人呢感到十分惭愧，为什么我们一直被自己旧有的观念和传统影响，忽略了主耶稣的大使命，拖延呢传福音给万民的脚步呢？各位，我认为我们不但要派人到安提阿栽培出信者，我们留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也要把自己交出来，顺从圣灵的差遣， 圣灵差遣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就去什么地方。
约翰，我的好兄弟，你是我们这些人中最年轻的，也是最有智慧的。我彼得完全同意你说的话，我用很长的时间在神面前安静的祷告，我感觉到神要我们传福音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就是说神要我们勇敢地把福音传到未达之地。我们该行动了，不可以再拖延了。
没有再拖延，
我们的主说我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不单是犹太人，是所有失丧的人。我们岂不慢了？但是感谢神，他对我们忍耐和宽容，现在我们应该行动了，行动了。
仍然有些犹太信徒对彼得和约翰说的话不以为然。不错，他们听到外邦人得救的消息，也感受到外邦人得救带给他们的平安喜乐，但是他们认为外邦人到底是外邦人罢了，他们是次一等的人，不配受神的恩典，不需要为他们那么着急劳师动众啊。这些信徒表达出埋怨和不满，他们愤愤不平，与其他信徒失去了合一的心，变得越来越孤独，再一次被自己旧有的观念和传统捆绑。而另一方面，那些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的信徒，越侍奉就越感到神丰盛的爱和恩典。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商议，雅各再次召集所有的人，宣布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哎，弟兄们，弟兄们，我是雅各。两个星期前，我们聚集在一起同心祷告，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决定派人到安提阿栽培出信的外邦人。有好几位弟兄愿意前往安提阿，他们是巴拿巴、天文、尼古拉和安德烈。也有弟兄慷慨的奉献金钱支持我们这次的福音事工。今天我们就要在这四位弟兄中拣选出最合神心意的工人。
好啊，哎，不如我们先听听他们说一说，为什么要去安提阿？尼古拉，你先说吧。
好，谢谢你，彼得。一直以来，我在教会里都不是做领袖的，但我愿意全心全力的去协助推动福音的工作。弟兄们，我是从安提阿来的，我很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和想法，所以我希望回去教导出信的人。
好啊，安德烈，到你了。哎，
好，各位弟兄，我一直把主的吩咐存在心里，要传福音。我跟尼古拉一样，会是一个好的助手，协助推动福音的工作。主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天文弟兄，你说一下为什么要去安提阿？
彼得，各位弟兄们，我不是一个顺服的人，但神一次又一次地教导我顺服他的旨意，我学会顺服，神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好，现在啊，请巴拿巴来说一下吧。
好好，弟兄们，我为传福音的工作心里火热，在过去两年，圣灵不断引导我，装备我为主工作。我在塞浦路斯长大，熟悉安提阿的语言。如果神在你们心中有相同的感动，拣选我去安提阿，我愿意立刻回应神的呼召。
好啊，好啊，谢谢你，巴拿巴。
巴拿巴被拣选负起这次传福音的重要使命，而天文和尼古拉会跟他一同出发，做巴拿巴的好助手。几个星期之后，他们一行三人就出发去安提阿。他们先到该撒利亚，在那里坐船向北面航行到西流基，这是天文第一次坐船。
早，尼古拉，今天天气不错嘛？
哎，早，巴拿巴。咦，怎么不见天文呢？
他在房间里呼呼大睡呢。
哦，他第一次坐船，吐得很厉害啊，很难受呢。
年轻人习惯了就没事了。哎，对了，刚才船上的人说，我们去溪流机会途经塞浦路斯，那么我就可以顺道见见我的家人了。
哎，是啊是啊。巴拿巴，你多久没回家乡了？
我想想，父亲四年前来耶路撒冷，我大概14年没回去了。
啊，
家人看到我一定感到很意外，很高兴的。
嗯，哎，看，谁来了？
啊，天文呐、啊，我们勇敢的年轻人。
是，
你们早啊。我，巴拿巴、啊，你去请船上的人好好稳住这条船。别再让它晃来晃去的了，我好晕呐、
啊！哎呀，你这是没用啊！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过了一两天，天文又在生龙活虎、活活泼泼了。船停在塞浦路斯，巴拿巴带着天文和尼古拉回自己的老家。一家人见了面，十分高兴。巴拿巴离开家乡14年，这14年的变化太大了，有些家人已经不在了，大家聊起来不免伤感。但另一方面，家中又添了不少新的成员，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出生带来了喜悦和盼望。巴拿巴向家乡的人讲说主耶稣的救恩，有不少人悔改相信了耶稣，得到了永恒的生命。这份喜乐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3天后，巴拿巴这支3人福音队告别家乡，向安提阿出发。
尼古拉，船快靠岸了，多说一些你家乡安提阿的事情给我听听吧。
啊，好啊。安提阿呢是罗马帝国第3大城市，最大的是罗马，其次呢是亚历山大，然后就是安提阿。安提阿呢是一个融合多文化多种族的美丽城市，一个极尽奢华的地方，有很多艺术馆和图书馆，所有的房子啊，都用大理石砌成，并且呢，在墙上雕刻活灵活现的图像。这呢也是贸易中心，借着政府啊，思想开通，比罗马任何一个地方都开明呢。
哦，是吗？
嗯，
那么我们可以自由地传福音吗？
不成问题。不过巴拿巴，你得有心理准备了。安提阿的人呢，富庶，人民知识水平高，但是呢，罪恶也很猖獗，而且人们公然犯罪，把黑的看成是白的，把错的当作是对的，迷信啦、巫术啦、拜偶像啦，这些都是捞钱的大生意啊。
我知道很多安提阿人离弃了虚假的偶像、转而相信了主耶稣，因为偶像不能满足他们的心。
巴拿巴，安提阿地方这么大，你有什么计划吗？
天文，我打算先到会堂公开讲道，让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祈求圣灵的带领吧，圣灵一定会开路的。
只不过是在安提阿几天的时间， 巴拿巴他们就遇上了一些人。这些人热切地寻求真正的神，热切地希望认识耶稣。很明显的，神的福音是为每一个人设立的。任何地方种族的人一旦接受了耶稣，他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在这些人里面，有罗马的文员，有做手工艺的，也有做买卖的和码头工人，甚至有曾经当过娼妓的妇女。这些人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经历，但在主耶稣里成了弟兄姐妹。他们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神，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地位高尚地位卑微的，在主耶稣里成为了一家人，不分你我，一起享受救恩带来的喜乐。
哎，巴拿巴你好。
嘿嘿，尼古拉、天门，你们都好。
哎，好好好。
巴拿巴，这段日子以来，我每天都感受到神深厚的爱呀。
我也是啊，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呢，我根本不相信是真的。在安提阿，一个一个人因为相信了耶稣，生命完全被改变了，真是不可能想象啊。
我告诉你们呐，尼古拉、天门，我今天呢又看到了一个神迹了。
啊，什么神迹呢？
我在一处豪华的大房子里看见一个有钱的生意人，他跪在他的奴隶的面前，
哎呦，
请求奴隶原谅他，还说要给这个奴隶自由。
哎，太好了，
我看到主人和奴隶互相拥抱，在主耶稣里面成为了一家人。哎呀，我真是太感动了。
哎呀，真是让人感动啊。
嗯，哎，那个奴隶是不是叫西缅安呢？
哦，你怎么会知道啊？
是这样的，几天前呢，我在市场遇到西缅安，他对我说啊，他常常为他的主人祷告，祈求神让他的主人得到救恩呢。
哦，这么说，今天神终于答应了西缅安的祷告了。
嗯，是。
哎呀，我在那所豪华的大房子里看见西缅安和他的主人指挥着其他的仆人拆掉一个个的偶像跟假神。当主人知道我是传道人巴拿巴的时候呢，他握着我的手，很激动地对我说：哎呀，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谢谢你们才好啊，我相信了耶稣，我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平安和满足。原来是西缅安带他的主人相信耶稣的。
是，
西缅安的主人对我说：巴拿巴，你知道吗？起初西缅安向我表白了他信了耶稣，我气得不得了啊，处处为难他。但是后来我发现，信耶稣的人就是不同，他们就像西缅安一样，懂得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哎呀，我觉得很奇怪，就问西缅安，他说只要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可以得到主的爱，享受主耶稣赐下的平安和喜乐了。尼古拉，天文，这位主人还说他一直追求财富、权力和地位，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带来满足，直到他认识了耶稣。最后他说：巴拿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一个属于基督的基督徒。
感谢主啊。
就是在安提阿，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开始被称为基督徒。当耶路撒冷的信徒听到巴拿巴他们在安提阿带领外邦人信主的好消息，他们得到了复兴，基督的福音也开始广泛地传开，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早期教会实践了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戴上旧恩做头盔，拿着星星做盾牌，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树上真理做腰带，平安的福音穿脚上，生命的剑在手掌，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主打美好的仗。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
现在呢是早上的8:07，5月11号星期一，在我们这里香港热得不得了，可能呢外头呢都已经超过了摄氏30度了。您那边情况如何呢？我们看到呢多地呢已经有高温的情况，大家呢如果准备外出的话要多注意，不要中暑，
哎，
多喝水。
当时就在想呢，保罗那个时候在安提阿传道，那个地方也是地中海啊，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到处的跑，哇，真的传道
也
不容易啊。
对的、
哦、对
的，但是海风呢，
但是圣灵在心里头更热，对不对？
好，我现在感觉到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好像呢，如果十格的话呢，现在大概到7-8格了啊。
每天都给我分格数。
那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今天早上呢特别关心我们的万峰老师，那么祝福他呢精神饱满。重庆的荣阿姨以一个长辈的身份跟万峰老师说呢，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啊，坐时时间要安排的好，因为你要为主呢跑更长的路，千万不要蜡烛两头烧。那我们刚才呢听到这个使徒行传啊，那么开始要准备向外邦人传福音了。早期教会的建立完全是圣灵在当中的工作。那早期教会建立之后，如何把这个棒子交出去，保罗已经出现了，那么开启另外一个篇章，就是呢外邦人的教会，那我们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对当时的人来说呢，保罗他们传的或者是使徒他们传的究竟是真是假呢？有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对，对于罗马来说当时是多神教嘛，对于希腊也是一样，那所以呢他就觉得哦，又多一个宗教而已嘛，
或者是危言耸听，对吧？您这些人讲的是什么啊，迷信，怎么可能会有死人复活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当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呢带着一个这是假的吧，啊，这是妖言惑众的吧，那或者是像万峰老师比较开放一点，哦，又多了一个宗教，听听也好。那个时代会如此，这个时代又如何呢？ 这个时代呢，我们说是互联网时代啊，资讯满天飞，甚至呢可以在网上呢操控一些新闻。那最近呢，就有一个权威杂志《科学》，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呢做出了一个研究，有一个很准确的或者说比较靠谱的数据，就说呢，假新闻比真新闻传播范围更广。
嗯，对啊，这个是很简单啊，
速度更快，影响也更深远。那为什么呢？
原理很简单嘛，就是一个假的新闻呢，我就说惊爆眼球的这个惊讶新闻，不看就不是中国人，不转发不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用一个中国人这样的
一个
词汇呢？
对啊，经常就是这样。
他这个研究不是只针对中国人，是全世界
的。对，我给一个例子而已，就是我们看见的那些新闻呢，都是特别引发你的激情的。
是
啊，第二呢，就是那些新闻呢，都是取一个标题呢，都是非常吸引你点进去的。
哦，标题党是吗？
对。
是的，如同万峰老师所说的啊，科学杂志呢也是针对这个做了一个研究，为什么假新闻能够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影响更加深远，就是像万峰老师说的，他呢有一些的这个标题或者内容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呢提高大家的好奇心、八卦心，那通常它的内容呢是迎合热点。现在大家最喜欢什么？迎合热点。
对，基督徒不可不知道抵抗新冠肺炎的十件事。
哦，这个只有对基督徒。
对，我现在例子嘛。
对，那如果是一般来讲，然后还有煽情，具有挑逗性，充满了阴谋论。你啊，看看阴谋论。那而且呢，研究人员还发现啊，这个人们在评论假新闻或假消息的时候呢，更会频繁的使用一些跟愤怒啊、震惊啊、恶心啊、哭泣啊这些很有这个强烈情感的词汇，甚至是那个图像啊 ，emoji 就是那个图像，然后呢，引起了大家情感的共鸣，所以这个也是假新闻呢有渲染力。然后呢，大大的加快了它传播的速度以及它的影响力。
十分震惊，看看丢弃了的口罩满天飞那样这类型
的。是的啊，或者一个口罩呢可以永久使用，哇，大家一定赶快点开来。那么网友就回应了，假新闻更容易引起民众的好奇心，人们更容易接受坏消息，是吗？是吗？人们更容易接受坏消息吗？
我记得呢，那有些人说，哎呀，那个假新闻网站呢，他们都挺认真去做的，
做的好像真的是吗？
还有呢，他们预备的东西虽然呢都是从这里考一点过来，那里考一点过来，但是他们的东西都是很 OK 的那样。
是，
有人这样跟我说。
是，也有人呢这样评论，我听过一些的评论，他们就说呢，这个假新闻有的时候呢做的比真新闻还真。
还好看，还有
对他们真的是花了心思做的，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说谎言的时候，其实呢也是花费更大的心力，因为你说了一个谎，你就要说第二个谎，那么最后呢，为了将这个瞒天大谎呢给圆起来，你想看你要费多少心力。但是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人们会对这个假新闻的包容度这么高呢？特别资讯时代，那现在呢你一上网你就会看到好多的假新闻，所以我觉得呢，怎么样有一个慎思明辨之心呢，是我们现在人必须学的。
对，我们要懂得分辨，但是呢分辨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呢一些不是网络原生世代的朋友们，因为呢以前都看的东西都是权威发出来的，
对啊，
突然呢就发现权威，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当权威，
对，
他都可以有第一手资料，那你怎么去分辨？那通常你会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就是你上网你看到一些的新闻，你会转好消息多还是坏消息多呢？
那我转一个题目，耶稣死了，那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大家可以想想，我可以用一节经文来回应你。
好，来。
其实呢，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了，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 真的要看承载的人他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承载，他看这些消息新闻的时候，或者听见福音的时候，有人说呢，哎，耶稣死了，哇，会很惊讶，很想知道；有人说呢，耶稣死了，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啊。所以究竟呢，你是用怎么样的心态来听呢？可能这就是呢，可以呢去衡量的。但是今天提到这个假新闻，真的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互联网时代要多一点靠主给我们的智慧，慎思明辨。
五月
立夏，
线上今天为你呈上心灵飨宴，
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林晨牧师40天学读经，林可辉老师。
5月13号礼拜三起播，欢迎共度2020年丰盛一下。100多条疑难，你问我答，一起寻找真理的亮光。4福音书疑难问与答。
耶稣说，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马太福音12章40节。但其实主耶稣是在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在阴间并没有足3日3夜，这是算错了吗？
其实按照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法，只要包括第1日和第3日的部分时间，就可以称作3日3夜，并不需要足够的72个小时。还有啊，主耶稣在这是说明先知约拿在地里的3日3夜，正是预表呢耶稣基督为要拯救普世的罪人，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并下到阴间，夺取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叫世人因信他可以出死入生。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马可福音10章27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的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相信有些人已经背诵过了，也是文会呢非常喜爱的一节经文，马可福音10章27节。
那交给你读了，你这么喜爱。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对了，
神凡事都能，真是太棒了。
对，我们更加在这个疫情里头看见人的软弱啊。
是的，是的。那马可福音10章27节呢，可以说是10章的1到31节的要节哈，钥匙， 一把钥匙。那么这个主旨是在说明人能够进神的国得永生，完全是神的恩典和工作。那因为马可福音呢第十章呢都围绕一个很重要的
天国，
对了，
神的国，
对了对了。那首先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啊，在上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的背景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马可福音的十章一到十节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法利赛人就看看耶稣怎么看，
试探耶稣
啊、
嗯，
怎么看这个休妻咯。
对对、
摩西就说你写个休书就好了嘛、
嗯、
然后耶稣就说哎呀，那他是宽容你吗？
嗯，但是真正在神的国或天国呢，又是怎么看婚姻制度的？怎么看呢两个人结合为一体在神的眼中是怎么如何的呢？怎么样的呢？所以呢这里讲到的就是摩西的律法和天国的宪章。那么其实呢特别谈到人的悖逆哈，这是一到十节、
嗯、
那么第二段呢就是十三到十六节，我们曾经背的经文、
哎、就跑了一个孩子来、啊、
不是一个，而是有人可能是
带着小孩子来到，
可能是好几个人，他们带着孩子来见
耶稣，然后门徒就说你不要过来，但是耶稣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
对了，
不要禁止他们。
对了，因为在天国的人就像小孩子这样，我们也背过啊这一段经文当中其中的两节，讲到呢这个天国子民的特质。好了，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是呢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呢、啊，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少年官富有守律法，那他向耶稣请教如何得永生。
文慧老师，我们是二十七节、哎、上个礼拜才是十七到二十二节。
哦哦，对对对对对，
啊啊啊，
是的，也就是说呢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带出了二十七节。那、
嗯、
这三段的经文都记载呢，那就是如何进天国，天国宪章是怎么样。所以呢这件三件事情发生之后呢，门徒中的代表人物彼得就说，那这样好难啊，谁能得救呢、
啊、
的确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要人甘心遵守神的旨意，谦卑信靠神，将神摆在第一位，那为神可以抛弃一切，多少人可以做到呢？
那那些门徒呢，就他们什么都丢弃了，
所以他们就说看啦、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你啦，那他们是否能够确定已经得着永生，已经进入神的国呢？当时的门徒可能也没办法确定，所以呢在人来看是不然不能，但是在神却不然。那有人说呢，人的不能是信靠神的开始，人的能是离开神的地步。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思考一下，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信耶稣就是一件神迹呢？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呢？
田姊妹你好。
你好。
哎，你好，
文慧老师好，杨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啊，非常喜乐啊！
哇，这个声音真的，
我开始背了啊！
好
啊，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阿们、
哦、杨老师。
哎，姊妹你好，
我可不可以为你们唱一首爱的诗歌吗？
哦，当然好了，
可以。我想问您啊，田姊妹，你为什么要特别的唱这首诗歌送给我们？
因为那的时候爸爸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嘛，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了这首诗歌、
嗯、
从十四五岁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条件非常的不好，没有机会上高中嘛、
嗯、
在绝望的时候呢收听到良友电台，亲切的关怀更加的选择，这里是中波15660千赫，你最好的朋友应有电台第一台，一直到今天我一直在收听，非常的感动、
嗯、
非常的激动、
嗯、
所以想唱起了这首歌，神的话语一直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所以我非常的激动。
嗯，是的，
开始唱了。
嗯，好
啊，好的。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呢集中的为一些软弱的肢体来祷告，他们身体有病啊。一位徐姊妹，那脑动脉手术之后，现在每天要抽这个积水，很虚弱。一位呢张文彩，那他有心脏搭桥手术。还有一位赖姊妹，长期胃酸反流。一位张姊妹，他有红斑狼疮。另外呢一位云凤，长期胃痛。还有一位呢毕雪荣，他膝盖疼痛。好，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祷告。全能最慈悲的救主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施恩给这些患病而受痛苦的仆人，求主借着你赐给他们的那个身体医治他们，让他们一直的好转。也特别呢纪念他们求你在让他们在这个受苦当中呢感觉到自己的软弱，信心能够更加坚固，悔改更加恳切。求主也帮助他们能够呢在这个疫情当中更加看见你的那个恩典，还有你的力量，从当中可以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满有你的慈悲与同在。我们的这个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
我相信你懂我的话，出口都不敢。
世人只看我们所做的事，上帝却鉴察我们的心。
我相信你了我，微微的皱着眉头，你都知道我在难过什么。我知道你最懂我。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攻祷。那我们呢真的是继续的为这几位软弱肢体祷告，愿神帮助他们在他们的软弱当中如同保罗一样，能够呢看见也经历神的恩典，恩典绝对够用。
嗯，在第五空间里头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里头呢，王弟兄已经在说再见了，他已经准备好再见了，
但是
我都还没准备好呢。
是，大家要记得啊，今天呢继续纪念这些的肢体。另外一方面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复工复学呢，还是呢要保持个人的卫生习惯，那么多一点呢忍耐，我相信呢我们可以靠主呢来度过每一天的。
好，祝福你有健康又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好，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